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国际社会聚焦中国的白纸革命。接下来的一篇报道呢，是一个美国的战略专家写的，他说共产中国的崩溃不再遥不可及。那我们今天啊，就先来看看这两个消息。相信在海外的华人都已经知道了，目前在中国有很多个城市都爆发的白纸革命是震惊了世界。海外的华人呢，也是纷纷响应，美国、德国、英国很多个国家都表示了对这场抗争的关注和对抗议者的声援。从11月25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乌鲁木齐，中国很多个城市的街头都爆发了街头的抗议。抗议者要求结束长达3年的严苛的新冠的清零的措施，他们喊出了口号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从1949年以来规模空前的中国人民自救的运动。那么这些抗议者啊，手举着白纸，表达了对疫情封控的不满，这就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的白纸革命。美国白宫表示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英国的首相苏纳克表示国际媒体和政治人士应该有权利来曝光社会的问题，德国的总统施坦迈尔说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资产，他呼吁中共尊重示威民众的权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劳伦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抗议而被拘留。那么土耳其要求中共公开乌鲁木齐惨案的真相。这是国际上的响应，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中国境内现在是怎样的呢？目前的消息啊，是因为警察在出动，所以周二并没有关于北京、上海或者其他主要城市进行抗议活动的消息。同时呢，这些城市在周一的时候也是放宽了一些疫情的限制，可能也是为了在周末至少有8个城市发生抗议活动之后，想要缓解一下公众的愤怒。那么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的抗议的活动，包括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内的很多高校就安排巴士把学生送到火车站，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学生不要再待在学校里了。那么院校还说课程还有期末考试会在网上进行。对于这种现象呢，芝加哥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杨大力他说，中共当局希望送学生回家能够缓和局势。那么目前还有一个现象在中国大陆，就是官员镇压的力度在加大。在11月29号，有几辆军用坦克是出现在了江苏的徐州街头。从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一的晚上，坦克是一辆接一辆的在东部的城市徐州穿行。所以《每日日报》报道说，这一段视频也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记忆。徐州当地人就在质疑这些坦克是不是要前往上海呢？不过也有人说这些坦克可能只是军事演习结束后再往回返而已。那么从周末开始以来，有数以百计的抗议者都在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残酷的病毒清零的政策。为了镇压这群抗议者，中共官员的力度也在加大，不惜用暴力相对，连 BBC 的驻华的记者也不放过。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在中国官员想要镇压杭州的抗议者的时候，有一名杭州的女子在本市主要的广场抗议的时候就被6名警察逮捕，并且被脱离了现场。而在同一段视频中呢，有一名男子就向警察喊话，阻止他们逮捕这名女子，结果呢，这名男子成为了警察攻击的对象。还有一些其他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一大群的抗议者想要阻止一群杭州的警察去抓捕2名示威的男子，结果呢，人们就看到警察和这些抗议者们扭打在一起，并且抓住了2名男子的衣领，把他们拖走了。那么看到这里啊，有人就想问啊，为什么中共没有办法在清零的政策上走个回头路呢？你就妥协一下不行吗？有人是这么分析的，说中国呢，在大流行早期一度被认为是防疫成功了，因为看上去病毒被控制住了。但是在他执意要去实施他的 COVID 的病毒清零政策的时候，中共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死胡同。 疫情封锁已经三年了，中国人民也已经厌倦了这没完没了的封城，所以在本周末，人们就纷纷地走上了街头，反对政府的这种极端的限制措施。然后呢，政府就想要重新获得控制权，就压制了计划在周一举行的抗议的活动。根据 BBC 的报道啊，在北京、上海，警察淹没了抗议者的集会点，计划中新一轮的示威活动就被取消了。同时呢，有一些城市就开始放宽部分冠状病毒限制的措施。根据美联社的报道，那么北京在周一的时候说不会再去封锁出现阳性病例的住宅区。但是专家们说，完全放弃清零的政策对于习近平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根据美国的《赫芬顿邮报》的说法，虽然中共的清零政策是有代价的，但是中共的政府啊，似乎是有决心要把这个政策维持到底。而且中共在疫苗的问题上也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中共一直在关注它国内生产的疫苗，那么这些疫苗尽管被很多个国家证实了效果是很差的，但是中共的政府到今天为止还并没有批准得到公认的辉瑞公司生产的 mRNA 疫苗。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呢，牛津大学全国的历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他告诉 CNN 说啊，拒绝使用一个经过验证的疫苗就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很明显啊，中国它目前自己的专有疫苗并不是那么有效呀。弗兰科潘还说，这种困境就暴露了专制制度的一个关键的弱点，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就很难把它扭转过来。那么对于中国目前出现的白纸的运动，印度的前次长他表示说，这个运动和天安门的事件是高度雷同的。他还说呢，不管中共怎么样去处理，恐怕结果都不会有利于他的领导人习近平。印度的前次长叫做顾卡杰，他在文章中说啊，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兴起的零星的示威在中国并不罕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是从中国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再一次爆发着围绕一个单一的议题的一个集体的示威。文章中说啊，中共在 COVID-19 疫情爆发的时候是祭出了一个严酷隔离以及封城的措施来展示习近平的领导力。他还想要表达一个观点，就是中共在抗疫上他的独裁是优于民主这样的一个假象。于是呢，中共把这种公共卫生危机当成宣传自己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却成了今天政治危机的一个种子。顾凯杰认为，虽然目前白纸运动看似是零星的，毫无组织，而且没有领导者，但是天安门的示威潮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此这波示威潮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就要看中共是怎么样去反应了。他还分析说，北京因为白纸运动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个呢就是继续现在抗疫政策，并且以武力去镇压这样的民愤，或者呢是放宽清零，但是有可能会引发疫情的爆发，这样也会凸显他政府政策的失败，而这两种结果对习近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中共到底会不会用高压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抗议者呢？ CNN 的报道说，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啊，在周二召开了一个会议，说要有效地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这似乎是对抗议活动的第一次的官方方面的回应，只是他的回应是非常的隐晦。党媒新华社报道说，陈文清并没有提及示威活动，他敦促执法官员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有人就认为，这种强硬的措辞就有可能会预示着未来会出现残酷的镇压。我们看到啊，其实在这次镇压最开始的时候，是上海的抗议者也是最有勇气的，他们连续两天晚上要求中共还有他的领导人下台。其实最初发起抗议的乌鲁木齐的中路呢，也已经被警方用高高的路障完全封锁了，人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再去集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大陆的社交媒体上民众的一些反应。其中有一个消息是蔡霞，他向中共的官员喊话说，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他呼吁中共的官员和军警能够抛弃中共，站在人民的一边。他说啊，希望有更多的军警和民众站在一起，希望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些有良知的党员的干部都可以站出来。他还说啊，他说在习近平的眼里啊，9000多万党员都是他控制驱使的奴才。习近平可以在二十大的会场粗鲁强制胡锦涛离场，还有什么行动对9000多万党奴所做不出来的？ 那么另外一个网友啊，叫做李老师不是倪老师，他也发了一个声明，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其实这个声明呢是一个推特的账号，这个推特账号的名字叫做李老师不是倪老师。他最近在推特上是不断的在推送大陆的一些抗争的场景，他也成了一些墙内外网友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的来源，而且他在短期内粉丝的数量是翻了翻，目前他的推特粉丝的数量已经高达64万了。这个账号呢，在11月28号发帖说自己已经受到了怀疑来自官方的死亡的威胁，他担心家人恐怕也会受到连带的骚扰。他说呢，自己并不会趋于压力选择闭嘴，并且为一切可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的声明说，他说，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画画的人，我喜欢写一些蹩脚的爱情的故事，这一切本来看起来和我很遥远，但是你们却用你们的言论管制创造了我。他还说，我再也不怕你们了，我知道你们根本就不会明白一张白纸为什么就会让全国几十所大学的学生行动，就像你们不明白那不过是十条人命，不过是个三岁的孩子，不过是一场车祸，怎么就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他接着对中共说，所以到最后你们一定就会怪到别人的头上，这样你们就自己一点错误都没有了。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误。他还说，你们不要试图想让我闭嘴，因为我会保证这对你们来说将会是更大的麻烦。如果我的家人受到任何的伤害，我就会立即开始和你们战斗。那么还有一些消息啊，在昨天也报道过，就是当11月27号当北京亮马桥爆发抗议的活动的时候，英国的记者就问一对青年的男女说，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而这名男子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职责。那大家都知道，当年在1989年赶去天安门抗议的中国的青年的时候，对外媒抛出的一句话也是这句话，就是这是我的职责。那么中共对此的回应啊，还有就是周围有境外的反华势力，可是这样的说法目前也导致了群众是群情激愤啊。有的学生就回应说，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哪来的境外势力？只有境内势力不让我们聚集，什么境外势力是来自月球的吗？以上的这些消息啊，就是我们目前对于白纸革命，我们取这个名词称之为白纸革命，对它的一系列的综合的一个报道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国际战略专家写的，他说共产中国的崩溃不再遥不可及了。文章中说，近期在中国发生的抗议活动是全国性，不是地区性的，是中共统治73年以来性质最为不同的一次，也可能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崩溃。他说世界各国都应该为此而做好准备。文章中说，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和过去20年的抗议活动都不相同，即使是和2014年的香港的抗议活动也是不同的，因为当时的香港抗议活动被视为是局部性的，其他地方的人是无动于衷的，但是在2022年的这个抗议浪潮是全国关注的焦点，而且这种全国性的抗议还汇聚了无数的地方性问题的不满。中共的 COVID 的清零的运动使得民众对自由和财富都失去了希望，他们认为中共要对此负责任。而且这次的抗议呢，还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和习近平使得社区以往的问题在本质上变得更加的普遍了，比方说住房还有储蓄市场的崩溃，以及和 COVID 的相关的健康方面的封锁，可能会导致可信度的崩溃。在中国的民众看到了希望和进步之前，整个社会几乎被无限制的压制，所以公众的诉求已经超过了政府所能满足的了。文章中说，正因为如此，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一个社会的契约就被打破了，或者至少这种社会的契约现在已经到了它的功能失调的地步了，必须要重建或者是完全放弃。文章中说，这种社会的契约呢，它是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的，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虽然民主是这些国家的标志，社会契约是以法治的形式而明确化的，但是呢，也是通过法律和社会的实践去进行修改的。即使是毫无歉意的专制的国家，也是有社会契约的，虽然都是隐含的。在专制国家里，隐含的社会契约就是，如果民众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但是专制国家的社会契约，它在本质上是单方面的，它从来没有得到过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 那么在法治和非法治的社会中，这种社会契约它有一个崩溃，崩溃点的区别在于政府镇压抗议活动的速度还有力度。在民主国家，某种程度上这种契约的崩溃就在于它对法律和宪法的挑战，民众要去寻求一个重塑社会契约。而只有当这种契约精神让大家感觉到已经没有办法去挽回，或者是不得不违反的时候，就会出现民众的抗议。而对于目前的这种局势，对中国大陆的很多的抗议者来说显而易见，习近平明确就是导致他们社会福祉崩溃的所有政策的始作俑者。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共领导层呢，他们也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要么呢就必须在主要的象征层面和形式上去镇压民众，要么呢就要消除抗议的焦点。那么现在抗议的焦点主要就是习近平。那么目前的局势大家都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共内部呢是没有一个足够的力量可以罢免习近平的，让他成为一个公开的替罪羊。所以文章中分析，解决这个危机就可能只会由解放军来完成这项任务了。这个文章在最后还说啊，如果这次抗议活动是持续高涨和有效，这个有效他在这里也打了一个括号啊，是说当然不能保证会一直持续有效，但是呢这也会导致整个印太地区还有其他地区社会大规模的混乱，所以他认为每个社会都应该寻找当地的节制的措施。文章中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对共产中国崩溃后的时代，世界各国政府只能做一个被动的反应，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愿意去考虑必要的灾害管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